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从神来的讯息。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从神而来的讯息。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算什么，知识和智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算什么，知识与智慧。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新来到这里的学生。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新来的学生。
咁大家嚟到美国读书咧，咁目的都系寻求知识同埋得智慧。
大家来到美国，念书呢，都是为了寻求知识跟得到智慧。
相信大家都系希望即系将来可以有一份好嘅职业。
相信大家都希望将来有一份美好的职业，
或者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等等。
或者是对社会有贡献等等。
喺美国咧系有好多优秀嘅大学喎。
在美国呢有好多很优秀的大学。
即我哋附近都有好几间啦。
我们附近也有好几间。
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其实哈佛就系喺美国第一所即系最早嘅大学。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佛是美国最早的一所大学。
佢系喺1636年已经创立咗。
他是在1636年的时候已经创立的。
哈佛创校最初嘅目的呢，就系要培训一啲基督教嘅传道人。
那最初这个开创的目的呢，是要培训一些基督教的传道人。
咁佢创校佢嘅一个主要嘅经文就系约翰福音17:3。
他创校的有一节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7:3。
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咁大家可能好奇怪啦，点解哈佛会系一个神学院？
大家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哈佛是一所神学院呢？
其实佢唔系单系一个神学院，
就是呢，它不单是一个神学院，
因为佢哋相信咧，传道人除咗懂得圣经之外咧，
因为呢，他感觉是传道人不单要认识圣经，
佢仲需要喺多方面都有知识。
他还要在各方面呢都有很多的知识。
咁然后佢传福音呢先至系会有果效。
所以呢他传的福音呢才有果效。
咁其实呢知识同真理其实系有好密切嘅关系。
其实呢这个知识跟真理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
佢喺1692年佢喺哈佛系采用咗一个座右铭。
在1692年的时候呢，哈佛呢采用了一个座右铭。
是拉丁文 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is。
原文是拉丁文。
翻译出来呢个意思就是 True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
所以翻译出来英文就是 True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
中文就是基督和教会的真理。
中文就是基督和教会的真理。
原来哈佛大学的座右铭就是说基督和教会的真理。
所以哈佛的座右铭就是基督和教会的真
理。我相信很多我们都不知道。
相信我们在座好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走上网查一下，他在1650年呢，他的印章呢，在1650年的印章，他是刻了 Christi Gloriam， 就是基督的荣耀。
在1650年的他的哈佛的印章上呢，印住这个基督的荣耀这个字。
咁喺1692年嗰个印章呢，就係好清楚我哋睇到，就係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
在1692年的印章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座右铭。
咁今日嘅印章呢，佢就冇咗基督同埋教会喎。
可是呢，在今天的印章上呢，就没有了基督跟教会。
所以呢，佢由喺佢创校一直到今日呢，咁就有啲人咧，就有呢个改变，改下咧，就将基督同教会就拎走咗。
所以在创校到今天呢，在一些在这个印章上有一些改变，就
所以如果你今日去哈佛嘅 website 咧，你净系睇到呢、这个佢今日嗰个嘅印章。
如果你今天去看哈佛的这个印章呢，在网上你知道。
但如果你去到哈佛嘅校园里边咧，都仍然可以喺一啲地方度咧睇到一啲嘅石刻印咗个旧嘅印章。
就是你。如果你去哈佛的校园里面呢，可以找到一些旧的石刻有这个旧的印章在上面。
其实呢，几乎所有的 Ivy League 学校呢都是由基督徒创办。
几乎所有的常春藤联盟的大学呢，都是由基督徒来创办的。
我相信系咯，我喺我哋当中可能有好多人都唔会知道呢个嘅事实。
今天在我们当中也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实。
咁大家知唔知密歇根大学嘅创办人系边个咧？
啊，你们知道密歇根大学的创办人是谁呢？
我呢度应该有好多 UM 嘅学生，你知唔知呢个 UM 嘅创办人？
我们这里好多 UM 的学生，你们知道 UM 的创办人是谁吗？
是 Reverend John Monteith 和 Father Gabriel Richard。
就是 Reverend John Monteith 跟 Father Gabriel Richard。
John Monteith 呢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
John Monteith 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
Gabriel Richard 呢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Gabriel Richard 呢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所以密歇根大学的创办其实都是跟基督教是很有密切关系。
所以呢密歇根大学的创办人也是跟基督教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其实呢大部分的早期的大学和医院呢都是由基督徒开创的。
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早期的大学跟医院呢都是由基督徒来开创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来想想，其实大学它是为了是传播知识和真理。
我们知道大学是为了要传播知识跟真理。
医院呢就是医治生命。
医院呢就是来医治生命。
所以大学和医院都是跟真理和生命有关。
所以大学跟医院呢都是跟真理跟生命有关的。
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关乎真理和生命。
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关乎这个真理跟生命。
那我们再看一看知识智慧和真理生命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知识智慧与真理生命的关系。
关于知识呢，世人的观念就是数据、资讯、知识、智能。
关于知识，从世人的观念来看，就是关于数据、资讯、知识跟智能。
即一啲原始嘅数据经过整理之后咧，就成为资讯。
就是把一些原始的数据整理了，然后变成了资讯。
然后啲资讯咧经过分析之后咧，就成为知识。
然后经过了分析之后呢，变成了知识。
经过一个详细完整的思考之后呢，这个知识呢就会成为智能。
然后在经过了完整的思考之后呢，就变成了智能。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都有听过这个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intelligence 这个关系。
像这样我们当中好多人都听过这个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intelligence 这个关系。
但是圣经的观念又是怎样的呢？
可是在圣经里面的观念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几节经文。
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
箴言第一章第七节。
在箴言书第一章七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正如大家都读过了。
箴言书九章十节，我们刚才也念过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另外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还有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
就是哈佛的创校那时候的一个金句，
就是哈佛创校的那个金句。
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者就是永生。
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咁喺呢几节经文里面呢，我哋睇到知识同埋智慧嘅开端就系敬畏神。
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知识跟智慧的开端就是敬畏神。
而知识智慧呢系同真理生命系有关。
而且呢，知识智慧与真理生命是有关的。
另外呢，聪明同埋生命呢就係同认识真神同埋认识耶稣基督有关。
还有聪明生命与认识真神认识耶稣基督是有关的。
原本呢我就想尝试喺呢几节经文里面呢揾出知识智慧真理生命嘅关系。
原来我要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找到知识智慧与真理生命的这个关系。
但我嘅智慧就唔係好足够。
可是我的智慧不够。
即系我谂嚟谂去都谂唔得好清楚究竟点样关联
啊！我想来想去呢，还是找不到这个想出一个很密切的关联。
不过有一样嘢系好清楚嘅，
可是有一件是很
佢哋全部都系有关嘅，
他们都是有关的。
嗱，咁有啲人呢就认为科学同埋宗教系互不相容。
有些人认为科学跟宗教是不相容的。
咁我哋嚟睇一睇科学同埋基督教之间嘅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科学跟基督教的关系。
我想提几个好出名嘅基督徒科学家。
我要指出有几位很出名的基督徒科学家。
有啲我哋可能当中有啲人认识，有啲人唔认识。
当中有一些我们应该认识的，有一些可能不认识。
第一个Robert Boyle。
第一个是波尔。
是在1627年出生1691年去世的。
是1627年出生 ,1691 年。
他是一个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是一个化学家物理学家。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对科学更深刻的理解是对神更高的荣耀。
他说对科学更深刻的理解是对神更高的荣耀。
他就是发现了这个第一气体定律。
就是他发现了第一气体定律的。
即是 first gas law， 因为它是定义了元素化合物混合物的不同。
它还定义了元素化合物跟混合物的不同。
第二个出名的科学家是Isaac Newton 牛顿。
第二个很出名的科学家是牛顿。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听过他的一些的事迹。
相信我们当中都听过了他关于他的历史。
有人讲就话佢坐喺个树下边，有个苹果跌落嚟，揼亲佢个头，咁佢就发明咗万有引力。
他就坐在树下，给那个苹果掉下来，砍到他的头，他就发现了地心引力。
嗱，佢系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同埋天文学家啦。
他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大家可能唔知道咧，佢花喺查经嘅时间咧，系比数学同埋物理学仲多。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他花在查经的时间呢，比数学跟物理学还多。
除咗万有引力之外咧，佢都系发现咗呢个动力嘅定律 （law of motion）。
除了万有引力以外呢，他还发明了那个动力的定律。
微积分都系佢发明出嚟嘅。
那个微积分也是他发明的，
同埋佢做咗第一台嘅发射望远镜，
他还做了第一台的反射的望远镜。
佢嘅贡献其实仲有好多，就我而家净系喺度列几样。
他还有好多其他的贡献，所以我们只提了这几项。
再攞一个咧，就系Euler，
另外一个
Euler，
Euler，
佢系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话佢。即系差唔多，泛泛都得。
他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工程师，他差不多是所有都有关的。
他是一个牧师的仔，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他又写过一啲宗教嘅文章，
他也著写了好多宗教的文章。
他每晚咧，佢都会同屋企人一起嚟到读经同埋讨论圣经。
每天的晚上呢，他都跟他的家人一起来读圣经跟讨论圣经。
他对科学嘅贡献系好多，包括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
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是很多，包括了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各方面。
好，另一个就系 Michael Faraday，
还有法拉第。
佢系一个物理学家同埋化学家。
他是物理学家跟化学家。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同埋佢系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跟教会的长。
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同埋交流电的方法。
他发明了这个电磁感应跟这个产生交流电的方法。
今日我哋咧好多呢啲电子嘅工具啊，其实即系 cell phone 啊呢啲咁嘅话，如果冇佢嘅发明咧，都做唔到出嚟。
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的电子的工具，如果没有他的发明的话呢，都不可行的。
再一个就是James Maxwell。
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麦克斯韦。
他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跟数学家。
他14岁的时候他已经熟读了圣经。
他在14岁的时候已经熟读了圣经。
有人说他在8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将诗篇119篇背出来。
有人说他在八岁的时候已经能够把诗篇119篇
大家都知道诗篇119篇有几多节了。
你知道诗篇119篇有多少节？
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圣经。
是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就最长的一章圣经。
176节。
176节。
他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将它背了出来。
他八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把它背出
来。所以他对圣经是很熟的。
所以他对于圣经呢是很熟的。
他是电动力学同埋统计物理学嘅创始人，
他是电动力学跟统计物理学的开创人。
呢度呢五个科学家系 好多好多基督徒科学家里面的一小部分。
这五个科学家呢是好多好多基督徒科学家的一小部分。
我列了出来的他们的贡献也都是他所做的事的一小部分。
我列出来的关于他们的贡献呢也只是他们所贡献出来的一小部分。
其实呢历代以来呢有好多好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
其实在过去历史当中好多很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
相信我哋当中都会有一啲好杰出嘅科学家。
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好多很杰出的科学家。
咁除咗科学之外呢仲有其实文学医疗等等好多领域嘅专家都系基督徒。
除了科学以外呢还有在文学在医疗方面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都是基督徒。
咁点解咁多优秀嘅科学家佢哋都系基督徒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呢
科学和宗教有没有冲突呢
那科学跟宗教是否有冲突呢
唐崇荣牧师他就说
唐崇荣牧师他说
科学就是将神的创造一科一科分开来学这个就是科学。
科学就是将神创造一科一科分开来学这个就是科学。
咁我哋要知道呢其实科学系冇办法可以创造到个宇宙出来。
我们知道科学没有办法创造这个宇宙。
其实科学呢系研究神所创造嘅宇宙。
科学只是用来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
科学主要系回答一个如何嘅问题 ,how。
科学呢只是回答的 how, 如何这个问题。
而唔系回答为什么 ,why。
不是回答了为什么这个问题。
或者大家都会听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黄色的牛吃绿色的草会出白色的奶呢
或者你也听过为什么黄色的牛吃绿色的草会出白色的牛奶
那么化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去做研究了。
那科学家跟生物学家做这个研究
他们做了半日他们只可以答给你是怎样出来。
他们只可以告诉你是怎样出来。
他不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会牛奶会是白色。
他不可以解释为什么牛奶是白色的。
我自己的教授他都曾经有跟我说。
我自己的教授也曾经对我说。
他说如果你要毕业的话你就不要问那么多 why。
如果你要毕业的话你就不要问为什么。
他都有说呢就说如果你一直继续问 why 的话呢最终就会引向创造的神。
因为如果你不断去问为什么的话呢最终的答案就会引向到神。
我个教授他不是基督徒来的。
可是我的教授他不是基督徒。
但他都会知道你一路问 why, 一路问下去的话呢去到最终是没有答案的只有是向创造的神才会答到你。
可是他也知道你不停地问为什么的时候没有答案最终的只有到神的身上。
一个以人为本的观念呢就是自己的理解就是一切。
一个以人为本的观点就是自己的理解就是一切。
因为我的头脑没办法完全理解神所以神不存在。
他会认为由于我的头脑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所以呢神就不存在。
或者就我没办法相信神因为我没办法理解神。
没办法相信神因为我没办法去理解神。
或者有些人讲就话咧，神只是人想象出嚟嘅一个概念。
也有人说神只是人想出来的一个概念。
咁佢就话宇宙系咁广阔同埋咁复杂，真系令人难以置信。
他会说宇宙是那么的广阔跟复杂，令人难以置信。
点解会有神呢？
那怎么会有神？
咁呢个问题其实系有啲矛盾嘅。
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矛盾。
但呢我真係喺同人传福音嘅时候呢真係有一个朋友系同我咁样讲。
可是我过去跟朋友传福音嘅时候有一个朋友真的是这样跟我说。
宇宙好复杂冇可能有神。
他说宇宙那么复杂怎么可能有神。
所以但以人为本嘅观点就会有呢个嘅结论。
如果是以人为本嘅观点呢就会有这个结论。
以神为本嘅观念系点样呢就系神创造咗一切。
一个以神为本的观念呢就是神创造的一切。
以神为本的观念就是我的心思是神所创造的。
以神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心思是神所创造的。
我这个被造的心思没办法可以完全理解到神。
我这个被造的心思呢没办法去完全去理解神。
同样是觉得这个宇宙是广阔和复杂。
同样的，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宇宙是广阔跟复杂的。
但佢嘅结论就话咧，一定系有一位神。
可是那个结论就是一定要有一位神。
嗱，咁等我哋喺呢一个世界上面一个最聪明、最富有嘅人嚟到去学习。
那让我们从一个世上最聪明、最富有的人来学习。
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佢系大卫嘅儿子啦。
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
咁佢係以色列嘅第三位国王。
他是以色列第三位的国王。
佢係耶和华喜爱嘅人。
他也是耶和华所喜爱的人。
喺撒母耳记下嗰度有。
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有记载。
咁喺一段嘅经文喺列王记上三章五到十三节。
在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上三章
五到十三节。或者我哋唔会详细去读，但主要嚟讲呢段经文就讲到呢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
我们不详细的来念这段的经文，里面主要的说到就是神在所罗门的梦里面显现。
神就说你无论求什么的我都赐给你。
神对他说无论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结果呢所罗门呢他是求可以有一个明辨的心。
结果呢所罗门求的只是有一个明辨的心。
神就说了你单单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
神就对他说你单单为只求这个明辨是非公平。
神是即喜悦他这个的心。
神喜悦他的心。
所以神是赐给他一个的智慧明辨的心。
所以神就赐给他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
亦都连他没求的财富和尊荣都赐给他。
而且呢把他没有求的财富跟尊荣都给了他。
咁所以呢所罗门王呢就成为咗世界上最聪明嘅一个人。
所以所罗门就成为了世上最聪明的人。
咁我哋知道其实呢个智慧系神赐俾佢嘅。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智慧就是神所赐给他。
咁所罗门亦都系一个非常富有非常尊荣嘅一个人。
所罗门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跟有尊荣的人。
好多圣经学者呢都会认为呢传道书就系所罗门王写。
好多圣经的学者认为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
咁我哋睇睇传道书究竟讲咗啲乜嘢。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里面写什么。
呢几节经文大家正话都已经读过。
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刚才也念过了。
我就再读，但呢就想睇一睇佢第八节嗰度呢佢又提到一切都系虚空。
我们不再念一次，可是我们要看一下第八节里面说到一切都是虚空。
第九、第十节呢就是讲到智慧知识智慧的来源和传递方法。
第九到十节里面说到知识跟智慧的来源跟传递的方法。
第十一节是讲到神所赐智慧的功用。
第十一节说到神所赐的智慧的功用。
咁我哋每一点嚟到睇一睇。
我们每一点呢来看详
细。第八节佢讲到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第八节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这节经文呢是重申了传道书的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
这节的经文是重申的传道书的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
在传道书第一章到第六章那里是讲到世人的劳碌是徒然的。
传道书一章十二节到六章九节里面说到世人的劳碌都是徒然的。
他提到呢这个传道者他曾经尝试过享乐和奢华的生活方式。
里面说到传道者曾经尝试过享乐跟奢华的生活方式。
他是全世界最有钱最尊荣也是最聪明的人。
他是世上最富有最有尊荣也是最聪明的人。
他跟着他发觉就是说呢这些的享乐奢华呢都不能够满足人心。
可是他发觉的是这一切的享乐跟奢华呢都不能够满足人的心。
都是虚空的。
都是虚空的。
然后跟住呢在第六章到第十一章那里呢他主要来讲就是提到世人的智慧是徒然。
然后在第六章到十一章里面提到呢他说世人的智慧都是徒然的。
因为人没办法理解到神的计划。
因为人没有办法理解到上帝的计划。
人不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人不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问题就是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是智慧人比 愚昧人有什么好处长处呢？
他们都是要面对死亡，
他们都要面对死亡，
所以结论都是一切都是虚空，
所以最后的结论都是一切都是虚空的。
那个全世界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人他这样讲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很灰暗呢？
如果一个全世界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都说这句话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是否很灰暗呢？
在传道书第一章九到十节那里，他提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传道书一章九到十节里面提到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个是对我们当中的研究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实来的。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呢，对于我们当中的研究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即是说你要去做研究，
你要去做研究，
然后就说有人告诉你你的研究已经有人做了，
可是人家告诉你你做的别人已经做过了，
黑袍都出卖了，
人家已经出版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我们做什么呢？究竟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事实上呢，其实是神创造了一切。
事实上神是创造的一切，
我们的研究是研究神的创造，
我们的研究就是在学习神是怎么去创造。
有好多所谓新发明呢，其实是我们观察自然界而模仿出来的。
好多所谓的新发明其实就是我们从自然界里面观察来模仿出来的。
譬如好像飞机啦。
像飞机。
即人睇咗啲雀仔会飞，咁我哋又去做嘅时候，就做咗个飞机出嚟。
我们看见鸟怎么飞，然后呢，人就发明了飞机。
当然啦，即经过一个好长嘅研究同埋 development。
当然中间有很长的研究跟发展，
但有好多都系模仿即系自然界嘅一啲飞鸟。
就是里面好多是模仿这个自然界里面的。
但大家或者都听过或者有搭过日本嗰个新干线子弹车。
而且你也听说过或者是坐过这个日本的新干线的子弹火车。
它最初的时候呢，它的时速是接近200英里。
它发明的时候呢，它的时速是接近200公里 ,200 英里。
所以现在新的那些呢其实可以去到300英里，时速300英里。
它新的那个子弹火车呢可以时速到300英里。
最初的子弹车呢，它是模仿子弹的轮廓。
起初呢，这个子弹火车呢是模仿这个子弹的这个外形。
所以个发明叫做子弹车。
所以呢它就有这个外号就。
但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最初的初版呢，它这个子弹车在离开一个隧道的时候呢是会发一个很大的响声。
就是当初它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当这个火车出隧道的时候呢，会发出一个很巨大的声响。
即是在车离开个隧道那个时候。
就在火车离开这个隧道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行得那么快呢，它有个送力 boom， 所以是很大声。
因为它那个速度呢可以产生这个声场。
所以那它好多在那个附近的一些居民呢就变成是很多投诉。
所以呢对于附近的居民有好多的滋扰。
那个解决方案是怎样呢？
那个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工程师呢，他同样呢他是很喜欢睇雀的。
有一位工程师呢，他是很喜欢观鸟的。
他见到一个翠鸟Kingfisher， 他在高空落去那个水那里捉那些鱼。
他看观看到这个翠鸟在从高空转到水里面捉鱼的时候。
咁佢个嘴呢入水嗰时呢冇水花㗎喎，可以。
他的嘴进水面的时候呢是没有水花的。
咁所以呢佢就觉得咦，可能或者可以模仿呢一个翠鸟嘅嘴。
所以他就把这个火车都模仿了这个翠鸟的嘴巴。
咁 long story short， 结果呢就係佢解决咗呢个响声嘅问题。
简单的说，他就解决了这个响声的。
而且呢个货缆车呢係仲更加係有效率嘅。
而且呢增加了那个火车的效率。
咁其他有好多我哋 so-called 科学嘅发明呢都系同呢个大自然有关。
还有其他好多的科学的发明其实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
咁即系新兴一个叫做仿生学 biomimicry。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兴的科学叫仿生学。
佢就专门系喺呢方面研究，
专门在这方面来研究的。
嗱，我哋再睇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
那我们再来看传道书十二章九到十节。
嗱，咁呢度咧，其实系提到智慧系神所赐嘅啦，而传递智慧嘅系藉着我哋嘅理解能力。
啊，这里提到的是智慧，是神所赐的。而传递这个智慧呢，是借着神的给我们的能力。
但呢段嘅经文里面呢，提到揣摩、查考、搜寻。
这节的经文里面提到揣摩、查考，
呢啲都同人嘅理解能力有关。
啊，这个跟人的理解能力有关的。
其实大家留意咧，就人其实系藉住一啲我哋已经懂得嘅嘢，然后去学一啲我哋唔懂得嘅嘢。
啊，我们知道，人。在知识上就是从有一些我们已经懂得的知识来学习那些不懂的。
例如就是说呢，很多大学的课程呢都有一些先修课。
所以在大学里面好多课程都有先修的课。
你要先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你才可以学习更深的。
你先要有那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才可以进修那些比较深的那个课程。
另外一个例子咧，喺圣经里面嘅箴言或者喺耶稣嘅教导嘅里面咧，其实都用咗好多自然界嘅比喻。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也是用了好多关于自然界的比喻。
自然界嘅事物都系我哋睇到
这些事物我们这可以看到的。
主耶稣就是用很多自然界的比喻给我们去明白真理。
主耶稣就是用了这些比喻让我们来明白这些真理。
在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里面这么讲。
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里面原是明显的。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的永恒和大能的神性。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都是看得见的。
都是看得见的。
就是从他创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办法推诿。
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所以其实在一个大自然里面呢，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所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给了我们好多的知识。
我们从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去学习更加深的知识。
从这些知识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更加深层次的知识。
基督徒科学家他们所以这么成功呢，
基督徒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知道智慧是从神来，因为他们知道智慧是从神来，而且他们是正在研究神的创造。
是因为他们知道智慧是从神而来，而且呢他们在研究神的创造。
另外这一段的经文呢也都提到有几个 term， 就是教训、篇赞和正确地写下。
这里呢还提到了几个词语呢，是教训、篇赞，还有正确的写下。
这个就跟我们的语言能力有关。
这就跟我们的语言能力有关。
是口述或者书写。
口述或者是书写。
要传递真理呢，一定要正确。
要传递真理必须要正确。
而且呢，词语的定义呢，一定要是准确和一致。
而且呢，词语的定义一定要准确跟一致。
如果那些定义是不同的话呢，我同你是用不同的定义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可以沟通。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定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举个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同神讲人的罪的定义。
比方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到神对于罪的定义。
那些一定是要很清楚。
那一定要很清楚。
因为如果罪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他就说我没有犯法，所以我没有罪。
如果对方是按照这个世上的标准的话，他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罪。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得很清楚罪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地说到我们对于罪的定义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很多这些堕胎的辩论里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好多关于这个堕胎的这个辩论。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胎儿生命的定义。
那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关于这个胎儿的生命的定义。
如果生命不是从受孕就开始的话，那么堕不堕胎没什么所谓的。
如果生命不是在受孕的那时候开始的话，那个堕胎的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即是胎儿未出生的时候呢，其实神是已经提到。
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胎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知道。
所以胎儿是一个生命。
所以胎儿是一个生命。
所以如果这个定义没有搞清楚的话呢，你辩论到天光你都讲不清。
所以呢，我没有搞清楚这个定义的不同的话，我们不停的讨论也没有结果。
所以呢，如果我们对这些定义是不清楚的话呢，我们的真理就会被扭曲或者是误解。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定义搞清楚的话，那么真理就会被扭曲跟被误解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查经？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
为什么我们查经，我们想要去知道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要知道原文的意思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去明白清楚究竟神想我们跟我们讲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究竟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
但圣经也都跟我们讲呢，智慧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拒绝的。
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智慧有时候是被忽视或者是被
拒绝
咀嚼的。
罗马书一章21-22节那里这么讲。
在罗马书一章21-22节里面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
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
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所以你讲俾我听，如果我哋不是智慧或者拒绝神，那个结果就是成为蠢。
最近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视的智慧拒绝神的结果呢，就是成了愚蠢的。
再落去看第十一节，
我们再来看十一节，
这个提到智慧人的言语像翅膀，他们所汇集的箴言像钉炉的钉子。
对，你说到智慧人的言语像翅膀，他们所汇集的箴言像钉牢的钉子，
都是一位牧者所赐，
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
翅膀就是用来赶牛的啦。
这个翅膀是用来赶牛的，
即系嗰只牛行得唔啱嘅时候咧，个翅膀就系将佢去督下佢，咁佢就可以翻去正确嘅路嗰度。
如果那个牛不走在你要它走的路上的话，你用那个棒来刺它，把它赶回去。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智慧就系可以激励同埋指导督促我哋过敬虔嘅生活。
换句话说，这个智慧呢，就是可以用来激励、指导和促使我们过这个敬虔的生活。
但系咧，有时我哋系会被刺痛。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被刺痛的，
即系我哋唔听话嗰阵时咧，咁嗰个翅膀就会刉落嚟。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这翅膀就会刺到我们身上了。
钉牢的钉子就是讲到稳固的依据啦。
钉牢的钉子就是一个稳固的依据。
他这里讲到的智慧就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稳固基础。
那你说到这个智慧就是过敬虔生活的一个基础。
咁跟住佢提到系一位牧者所赐。
而且呢，这是一位牧者所赐。
所以佢哋讲到就话智慧真理系来自神啦，好清楚。
所以见你很清楚地说到智慧是来自神。
而且呢，智慧同真理呢唔应该系淨系头脑上面嘅知识，系应该促使我哋过敬虔嘅生活。
所以智慧真理都是来自神，而且呢不单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呢要我们去过敬虔的生活。
但呢智慧同埋真理呢成日都会刺痛我哋嘅，令到我哋唔舒服。
可是智慧跟真理呢常常会令我们不舒服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听我讲到呢，我好感谢神。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讲道的话，我感谢神。
但如果你唔喜欢听我讲到嘅呢，我都系感谢神。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我也感谢神。
因为呢可能圣灵系藉住我讲到呢喺度刺紧你。
可能是圣灵借着我的讲道来刺痛你。
传道书十二章十二到第十四节，
对，传道书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咁呢个第十二节咧就系、提到日光之下嘅限制咯。
在十二节里面提到这个在日光之下的限制。
十三十四节咧系讲到点样去超越日光之下嘅限制。
十三十四节就说到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个献祭。
嗱，咁我哋又系即系每一点睇一睇，
我们每一点的来看。
嗱，其实咧，我哋未睇十二章嗰段圣经咧，我想大家睇睇《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八至十节。
啊，在我们看这个十二章这两节的经文之前，我们先看这个十一章。
呢度系讲到人喺日光之下嘅极限。
这里说到的是关于人在日光之下的极限。
好似好蒙，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到。
唔太蒙啊，不太清楚。
或者我读俾大家听。第八节就话，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
第八节，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
第九节，年轻人啊，你在幼年时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
第九节，年轻人呢，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宽畅。
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
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
不过你要知道，为了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
不过你要知道，为了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
第十节，所以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除去肉体的疾苦。
第十节，所以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除去肉体的疾苦。
因为无论是幼年或是壮年，都是虚空的。
因为无论是幼年或是壮年，都是虚空的。
所以佢呢段嘅经文里面提到，就系喺日光之下，人嘅极限咧，就系享受神嘅恩赐同埋快乐咁样生活。
对，这里提到在日光之下，人的极限就是去享受神的恩赐，跟快乐的去生活。
但佢呢度亦都有提到咧，会有好多黑暗嘅日子，就系嗰啲困难冇记录嘅日子。
可是经里也提到会有好多黑暗的日子，就是那些困难的日子。
咁所以咧，结果其实都系虚空嘅。
所以结果还是虚空的。
而且仲有咧，神必审问。
而且呢，神必审问。
所以我哋所做嘅嘢都系要向神负责。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去向神负责。
咁仍然都系好似好灰喎。
看来还是很灰暗的。
我们除了吃喝快乐之外，咁跟住都是虚空。
除了有一些快乐以外呢，还是虚空的。
嗱，咁我们会提一提，即系人嘅限嘅喺日光之下嘅限制，我哋跟住提我哋点样可以超越呢个日光之下嘅限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人的这个在日光之下的限制，然后再来看怎么去超越这些。
第十二节。我而还有，你当受劝勉，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第十二节说，我还有，你当受劝勉，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咁而家咧，我终于明白点解我成日都系好攰。
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常常都疲倦呢？
英俊成日话咧，我好中意瞓觉。
我太太经常说我很喜欢睡觉。
我而家喺圣经度揾到个原因。
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
呢个系一个 biblical answer， 合乎圣经嘅答案。
这个是合乎圣经的这个答案。
因为读书多就身体疲倦。
就是因为读书多所以身体疲倦。
嗱，咁究竟呢节经文系讲咩咧？
究竟这节经文是说什么呢？
著书多没有穷尽，系咪即系我哋唔好再出 paper 咧？
说著书多没有穷尽，是否说我们不需要再出 paper 了？
其实佢呢度系讲到咧，一啲以人为本嘅著作咧系冇穷尽嘅。
即你说的是以人为本的这些著作是没有穷尽的。
或者大家都会可以见到咧，譬如喺啲书局或者喺 library 里边咧，有好多书咧其实系可以讲垃圾。
你有好多时候在这个书店或是在图书馆里面发现好多书都是那些垃圾，你是没有价值的作品。
所以读得呢啲书多咧，就真系令人疲倦。
所以你读那些书的话呢，读得多呢会令你疲倦的。
咁但系我哋的确亦都就系喺呢一个时空嘅限制之下喎。
可是的确呢，我们在这个时空的限制的下面。
喺日光之下，我哋就系受时空嘅限制。
我们在日光之下呢，就是受到这个时空的这个限制。
其实呢，有一啲嘅难题呢，我哋系要藉住一个嘅转变先至可以解决到。
有一些的这些难题呢，我们是要靠着这些转变才可以解决的。
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我有想过呢个例子好唔好同大家分享，但是呢 因为呢可以是好好深，但是呢我希望可以讲得浅白啲俾大家听。
我想过这个例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可以是很深奥的，可是也希望可以用浅白的一个方法跟大家分享。
从时空领域转化去非时空领域。
从这个时空领域转化为非时空领域。
通常我们讲的时空领域呢就是空间就是三度空间啦，长阔高三度空间。
通常我们说这个时空领域空间就是一个三度三维的空间。
然后再加上时间。
我再加上的时间。
咁就是这个就是时空的领域。
这个就是那个时空的领域。
这个非时空领域呢可以讲就是说一个非实体的领域。
那个非时空的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非实体的领域。
咁呢个就讲到呢，我 major 系土木工程。
我的主修是土木工程。
喺我个博士课程里面呢，我研究嘅就係点样将地面嘅震动同埋一个建筑物嘅地基隔离。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怎么把这个地面的震动跟这个建筑物的地基隔离。
这个是一个实体的问题。
这个很实际的问题。
当我一路做一个研究的时候。
可是当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我就遇到一个叫做 higher transcendental function。
我就遇到这个叫更高超越函数。
中文是更高超越函数，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就上网查。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否这样翻译。
我们当中有一些读 mathematics 或者都有听过这个 term。
我们当中念数学的可能也听过这个名字，
可能或者好 excited 都唔定，
可能现在很兴奋啦。
但一个工程师咧见到呢个 term 咧就大镬啦。
可是一个工程师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就很头痛，
因为呢个 higher transcendental function 咧系冇答案嘅，
因为这个更高超越函数是没有答案的。
咁点咧？冇答案，咁我个系咪唔需要再做我嘅论文咧？
那怎么办呢？如果是没有答案的话，我的论文怎么办？
所以我就向神祈求。
那我就向神祈求。
求神给我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
求神帮助我，给我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回到神面前，首先我承认是神创造这个世界。
首先我回到神的面前，我承认是神创造这个世界。
而当我想做这个研究呢，我是在研究神的创造。
然后我做这个研究是来研究神怎样去创造这个宇宙。
那我就跟神讲。
跟神说，
神，如果你允许我解决到这个问题，就求你展示给我看。
神，如果你允许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求你给我显明。
如果神你不想我解决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接受。
如果神你不要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接受。
大家想不想知道跟着个结果是怎样？
你要不要知道那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时空的问题来的。
这是一个时空的问题。
结果呢，我是用了一个叫做 Fourier Transform。
结果呢，我用了那个福利叶的转换。
将两度的空间领域转了做两度的波数领域。
把这个二维的空间领域呢变成一个二维的波数领域。
Fourier Transform 可能我们当中即是 WE 的都会有即听过，即数学的都会有听过这一样的。
这个傅立叶的这个转换，我们当中我是念电机工程的或者数学的，你们可能也接触过。
三度空间。
三维空间。
我其中两度是用 Fourier Transform。
其中的两维的空间是用的这个傅立叶的转换。
所以这个是 Double Fourier Transform。
所以这个是两度的傅立叶。
然后呢，我是 apply Laplace Transform 在那个时间领域。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赖普莱斯的转换呢应用在这个时间领域里面。
咁就个时间领域呢就转咗做一个叫做频率领域。
把这个时间的领域呢变成了频率的领域。
即是 time domain 转咗去 frequency domain。
就把 time domain 变成了 frequency domain 了。
咁成个问题呢就是由一个时空的领域转咗去一个非时空领域。
所以整个问题就把这个时空的领域变成了一个非时空的领域。
然后就在这个非时空领域呢，我就找到答案。
然后我就在这个非时空的领域里面找到了答案了。
但当然呢，好多 computer calculation 啦。
当然当中有好多电脑的计算。
找到个答案之后呢，然后我就将它逆转返来时空的领域。
然后找到了答案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逆转回来回到这个时空的领域。
然后竟然呢，那个答案呢同一些我是可以量度到的数据是吻合。
结果呢， 这个答案跟我可以测量的那个数据的是吻合的。
啊，咁点解我要分享呢个俾大家听呢？
为什么要分享的这个跟大家呢？
因为呢，我哋是有一些嘅问题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些嘅问题是我哋喺日光之下是解决唔到。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些问题在日光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我们需要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熟悉的领域。
有一些问题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在这个熟识的领域里面。
转变去在日光之上熟灵的领域。
要转换到这个日光之上这个属神的领域。
那我们就可以将问题解决。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决。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的转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转变。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面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难题呢？
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上是否有遇到一些的难题。
子女问题。
关于你的儿女。
夫妻问题。
夫妻之间。
金钱问题。
金钱。
或者人际关系问题。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
有某某弟兄姊妹对我不好，所以我不能够原谅他。
某某弟兄或姐妹对我不好，我没办法原谅他。
所以好多这个难题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这些难题我们在日光之下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要从这个属世的领域我们转变去属神的领域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这个属世的领域转化成属神的领域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第十三、十四节里面，
在第十三、十四节里面，
他提到一些我们要去遵守的原则，
里面提到了一些我们要遵守的原则。
但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有提到就话呢，我们一个我们是需要转变。
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里面也提到了，我们需要这个转变
transformation，
就是刚才说的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心灵和心意是需要转变。
我们的心灵跟心意是需要去转变。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提到我们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
里面说到我们要藉着心意的更新来改变。
以弗所书四章23、24节。
以弗所书四章23、24节。
他讲到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灵更换一新穿上新人。
里面说到我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要穿上新人。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
在哥罗西书里面三章二节。
要思念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这几节的经文都 有提到我们是要需要一个的转变。
这几节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改变。
我们要 focus 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我们要定睛在天上的事情。
那这个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那里就提到，
所以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里面说到，
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
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那我们当然知道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
我们就知道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
也都神是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
神也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就是要follow 神的诫命。
所以我们就要去跟随神的诫命。
而且又提到就话呢，我们所做的所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向神负责。
李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向神负责。
所以神不单止给了这个的命令我们。
所以神不但给我们一些命令，
他还给到我们一个的方法来到去超越了这个日光之下的限制。
他也给了我们一些方法去超越就是日光之下的限制。
就是我们需要改变。
就是我们需要去改变。
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里有提。
就是刚才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到最后。
所以最后。
我们想到就是说人算什么呢？你竟纪念他，眷顾他。
我们想到是人算什么？神你纪念他，眷顾他。
神赋予俾我哋知识同埋智慧同埋理解嘅能力。
神给我们有知识、智慧跟理解的能力。
神赐俾我智慧，藉此我哋可以管理神嘅创造同埋享受神嘅恩赐。
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管理神的创造。和享受神的 给我们的恩赐。
亦都有提到就是我们应该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也提到了我们需要敬畏神跟谨守神给我们的诫命。
其实我们活着是要荣耀神。
我们活着的原因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要敬畏神。
我们要远离自我中心的思维。
我们要远离自我为中心的思维。
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的里面，
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面，
我除了引用了传道书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之外，
我除了引用了传道书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以外呢，
我都引用了箴言三章五至六节。
我也引用了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
他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你们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不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的确，我们每做一样东西我们都要承认神。
的确，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先要承认神。
承认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
承认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神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眷顾他。
真的，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眷顾他。
感谢神，你不单止赐给我们生命。
感谢神，你不单给我们生命，
你还赐给我们智慧和理解的能力。
你也给我们有智慧跟理解的能力。
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你和你的创造。
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你还有你的创造。
以致我们可以在日光之下侍奉你。
以致我们可以在日光之下来侍奉你。
神，你更加是赐给我们的救恩。
神啊，你更赐给我们你的救恩。
以致我们可以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
让我们可以藉着心意的更新来改变。
我们可以在地上边预尝在天上面的福分。
让我们可以在地上预尝在天上的福分。
求神保守我们敬畏你的心。
求神你保守我们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诫命。
让我们谨守你的诫命。
在我们生命里面荣耀你的名。
在我们的生命领域里面。
我们今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